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上午要上的课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者，你更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凉拌。主，爱你信你的人，无论做什么只要在你的同在中，在你的应许中，在你的眼目的看顾底下，主啊，我们就讨你的喜悦，得你的赐福。因此，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赐福我们，在现场的同学，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共同都从主那里领受神借着话语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如此仰望你，这样感谢你，也这样交托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按照教会的这个实际的安排呢，其实他们别的主日学课今天就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仍旧延两个主日哦。那我另外要声明一下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我在历史书这个部分呢停留的比较久，原因呢是就是平时其实教会讲历史书的部分呢比较少，另外呢历史书也比较难读，然后呢读起来不大容易让人有那种激动的感觉，因为太多的历史。涉及到时间呢，然后呢，不大容易产生共鸣，有没有发现？所以呢，那个我这次呢就稍微多延续一点时间，然后呢，等到下个主日和再下个主日，涉及到诗歌书和那个先知书的时候呢，对不起，我就会飞快的过了啊，就到那个再下个主日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期望呢，整个我们这个旧约概论的课呢就结束了，然后呢，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我们一般叫虎头蛇尾的，但是我不喜欢的，无形当中我也，就是在自己的身上经历了这个成语，所以呢，就希望大家给我饶恕和原谅，好不好？我们就允许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尾巴后面的圣经的两个块面呢。我们就把它讲的稍微简单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平时呢，讲诗歌书和那个先知书的时候呢，讲的比较多，所以我呢，哪怕介绍的比较大概一些，其实别的牧者呢也都能够给大家来补足啊，所以呢，我们就牧者之间就取长补短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把那个列王记呢把它讲完，然后呢。进入到历代志往后在上个主日呢，我们结束在一个内容呢，就是封国时期，南北两国封国时期先知的活动究竟是怎样？那我们就特别的注意到在封国时期呢，其实先知的活动非常的频密，是先知被差派下来最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一般呢，就秉持着一个观念。就是凡没有消息的时候，其实就是好消息的状态，就是那个，所以呢，如果你看大卫的王朝，你就会发觉呢，在大卫王朝当中，如果大卫平安做王的时候，他也有先知来，但是他的先知主要是服侍在王宫里的，就是有的时候给大卫一些策略，一些高瞻远瞩的一些意象，会对未来有非常美好的一些。那个向往一些预定一些安排的，你比如说像先知拿单，就跟他回答伟大上帝的约，要不要答应他建不建圣殿的问题，发现没有？哎，所以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然后呢，先知拿单呢也来解决大卫犯罪的问题，哎，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再往后面看呢？当那个大卫如果是数点人数，骄傲了，以色列人也安逸，也骄傲了，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加德，然后做警告的事。但是总体来讲，你会发觉，大卫还有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先知来到以色列王国的这个数量多不多呢？就不多。哎，那很清楚的那几个，你能数上来。但是在封国时期哇，那个先知的数量就非常之多， 所以上次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说，大家注意分国时期呢，就产生了重要的两种类型的先知，一个是那个照常是那种口传的，那个带有着先知性行动的，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著书立说的。那我们呢，在看到先知的活动在封国时期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特别的看见呢，就是先知的活动在那个阶段呢，他不单单来的人数多，活动也频密，还有呢，你会发现哦，先知为着传讲信息啊，简直有点不遗余力。有的时候呢，特别那个，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比较感兴趣先知在传信息过程当中的那种丰富多彩的那种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尤其啊。当你读到那个像著书先知，像那个以赛亚、像耶利米，还有像以西结，包括后面有些小先知都有类似的一些举动。他们有的时候啊，神为了借助他们，把一些重大的，尤其是跟审判的信息啊，还有呢神爱的信息，假如要是把它释放出来呢，有时候就要借助那个先知，就要成为一个类似于像小品的演化，借助于先知的身体，还有身边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用品作为道具，然后呢把一些伟大的信息啊给演示出来。当演示的时候呢，通常他们先知的周围呢都有以色列人在观看，蛮有意思啊。那透过有人观看，然后先知演示。然后呢，有些信息呢就被传达出去。那这个部分呢是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以赛亚先知，神曾经告诉他，要有几年呢，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希伯来原文呢就是赤身，就是英文的 naked。那一个你知道那个以赛亚出身王族啊，那个在那个跟乌西亚王都有亲戚关系的。但是这么尊贵身份的人，当完成神的先知的这个使命和工作，结果呢，那么尊贵的出身却不可以穿衣服，而且呢，腰间也不可以束那个遮羞那一条，就是光着身子在街上走。你如果在国内就容易看到这种人，大家就知道这种人怎么样了，这里有问题了。那以赛亚是不是有问题了？以赛亚这里清楚得很。但是以赛亚却必须得做上帝要他做的事儿，那如果以赛亚放在今天，就是一个暴露癖，知道吗？就故意有一种比较失人格的一种行为，就是有些男的专门在一些公共场合，看着漂亮女性一来，然后呢就袒露身体，从那个过程当中得到快乐，把女方吓得不得了了，然后呢男的病态的觉得满足，觉得高兴，然后再跑。一旦被抓住，可能被打得很厉害，尤其在东北。你知道，在东北，那个人们一般看到这人就要抓住，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尽管再怎么严厉，社会上都共同不喜欢这种行为，还是有人有那种病态的需要。所以，你如果就着这种社会性的情形，如果跟先知以赛亚如果一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做先知多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们说呀，在今天呢，也那个有一个阶段，北美的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很多人都闹着要做先知啊，然后很多人到处声称我是先知，我是先知。真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说要做先知啊，还好今天神不按着旧约时代的那种标准来要求今日的先知了。如果真的，如果拿在旧约时代，很多人做不成先知了。为啥呢？太难做了，哎，所以类似于这个情况，哎，所以如果你再看，那个以西结的情况，还有呢，你在那个耶利米的身上，你都能看到那种用行为掩饰，先知信息的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意思。那么呢，如果说到这里呢，既然有那个封国时期先知的活动那么的频繁，然后呢，那么的生动，那么的丰富多样。那封国时期先知所讲的信息， 究竟突出表现在哪方面呢？其实我们一再的要跟大家强调啊，伟大的先知们一个又一个的来，其实他们是从摩西开始，到后来撒母耳，再到后来封国时期的先知，一直到最后那个封底的旧约那个先知那个马拉基，其实伟大的先知们都是旧约的约，律法。与神所立的这个合同约定的维护者，所以先知啊，不要给他一个最特别的印象，就是先知来，就是对某些普通人不能先知先觉的事情，然后呢，他预先知道就预先告知，于是他们叫先知。其实呢，这么理解是片面的。伟大的先知基本上都是神在旧约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维护者，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是干啥来了？我们一般拿大陆的人说话就特别容易理解，就像你家有些器械上面的螺丝松了，然后呢，先知来呢就把那个螺丝给拧了，拧紧了。那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怎么叫螺丝松了呢？其实就是对律法不看重了，松懈了，然后呢，偏离了。那先知来干嘛呢？拧紧。在先知来拧紧的过程当中，巩固的律法，坚固了律法，督促大家重新回到约中，因为伟大的神永远信实，永远不偏离他的约。有问题的永远是人这方面。在先知做这个巩固坚固的工作之余，同时，如果你们如果人还不守于神所立的约，那于是就带出下面的警告。那个警告通常，我就预先说一下，比如说，所有的先知都向百姓宣告了一个概念，叫做主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审判要来。那这个主耶和华的日子呢，它就有一定的那个，它有它的神秘的那个成分。那个主耶和华的日子呢，既指着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上，实际在历史当中已经发生的那个日，那个时间段，那个日子呢，又同时具备末世性的因素，又遥遥指向以色列的未来。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永远有已经发生过的那个状态，然后呢，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的状态。还有呢，幕后还没有发生的状态，那也许你这么一说起来有点模糊了。怎么叫已经发生了？还曾经发生了？还未来的？那未来为什么前两个很像？那以色列故事，历史已经发生的，类似于主前722年北国的经验，主前586年南国的经验，这都是古代历史当中已经发生了，然后在历史上又被应验的第二个，比如说五旬节。当那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这其实就是约珥书第二章里面关于那个主的日子降临，然后所有预言的那些事儿发生的状况。但是到了五旬节，如果说彼得说主的日子所呈现出的景象应验了，有没有最终拉倒，最终完全结束关闭？又没有。还有呢，在未来还要发生的，所以你看多么的丰富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旧约预言的时候呢，尤其是先知预言的时候，最难去确定、去把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点、一些方面。那个先知呢，你会看到他的信息当中，尤其封国时期的先知非常注重呢，就是灾祸的宣告。还有审判，惩罚的一些宣告，所以呢，那个在封国时期，你会发觉像瘟疫啊，像饥荒啊，还有像仇敌的进犯呐、啊，还有仇敌最高的神所容许的形式，就是带来的掳掠呀、啊，都会发生在封国时期，啊，那个预言，还有那个警告呢，都非常非常的频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见呢，那是封国时期，先知们信息的重点所在。但是当发这些具体的这些审判性的信息的同时， 我们看到先知永远会给人呢带来希望，带来盼望。所以呢，宣告审判，就会告诉你，审判之后，伟大上帝的那个怜悯还有慈爱，会像什么呢？会像暴雨和风暴之后的阳光，那个阳光又冲出云层，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晴雨的晴天的希望。所以呢，请记得。先知们向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宣告审判，宣告哪怕是死亡惩治的信息。幕后呢，永远会有盼望的信息尾随在其后。大家呢就把握到这一点。那个，除了这一方面呢，那我们呢另外要看到的呢，就是在那个如果要是看，就是先知的活动，还有先知的信息。在封国时期，主要以管教、惩治、审判这样的信息为主导。那么呢，那个如果是从神借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抉择、他们的选择该是什么，我们看见呢，就是神要求于人的，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悔改、回转的行为作为回应。所以你会在封国时期。会看见呢，特别是《列王纪》上下的那个这样的经文的作品呢，这经卷呢，特别注重呢，一边讲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但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呢悔改、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呢，按照那个《列王纪》作者的这个观念就是人遭灾受祸，永远是怎么样呢？践踏了神的约，然后呢，并且长时间处在不愿意悔改回转的状况下，然后呢，造成的，才经历的。那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情况，如果从负面的角度，那个如果人民包括君王都一直不悔改的话，那非常有意思。封国时期呢，旧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观念，大家小心听着，一定要把它消化了，然后把它明白了。啥意思呢？就是当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从一个国度的角度，如果整体败坏堕落，然后老百姓，然后呢安逸了，然后一心就想着享乐，然后也不追求，不守约，然后王也坏，那么你知道吗？通常要是那个。就是那个神对一个与他有约的国度，那如果要是神进行惩治，具体怎么做呢？神就会对一个悖逆不肯转回的百姓啊，给他们一个坏王来统治他们。因此在旧约时代，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以色列百姓有坏王临到，统治他们，而且有时候坏王做王还是很久。你们就要心里明白了，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智慧的心"，在此就要好好思想。实际上呢，坏王临到不会临到好的百姓，坏王是要临到悖逆的百姓，因为这两者之间呢很搭，很一致。所以，当老百姓不悔改、不回转，然后呢，不归向神，神就给他们一个坏王来统治他们。我不带出结论了，你们好好琢磨然后还有一点，另外一个角度，封国时期不是有很多先知吗？那么，如果要是神借着那个祭司、利未人教导律法，百姓不听，然后呢，后来借着好的先知来拧螺丝扣。来拧紧，百姓还不听。那好了，下面又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公式，就如同神给悖逆的百姓，百姓如果不服神的管，神就给他们一个坏王。那百姓如果不听神的话，不听神借祭司、利未人和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下面好了，神就。差派容许有些很坏的假先知，从表面上也好有恩高啊，哎呀，很会说话呀，然后给的信息可中听了，但是却不是真事儿。 不是真相。假先知就会有很多的欺骗和哄骗和那个迷惑就会临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假先知的信息啊，正跟这些愿意听谎言、愿意听平安呐、平安呐，我们一心就想要平安，正跟他们这样的人的那个意愿相搭配。你看多妙，多妙！所以今天神的选民呢、如果在地上，当你经历不好的统治者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思想了，知道吧？下面话咱不说了啊，这两种情况，神容许坏王来，神容许假先知兴起，是基于什么条件？哎呀，说到这个份上还不明白，那就没救了，所以大家都应该明白我话背后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从圣经的角度看的，在今天都有效。那因此呢，这是负面的角度。那么积极的角度，其实啊，人是可以从神面前来蒙福的，那就是如果要是重大的关头，那么及时在神的面前呢回转，然后呢悔改。那圣经当中呢，我们最为熟悉的按照新约的一个词儿呢，叫做悔改。但是悔改这个词儿呢，它很有点情绪成分的强调，悔嘛，哎呀，我从前做了事儿。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找不到后悔药，还好在主的面前可以悔，然后呢改自己，因此悔和改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两个字儿，形成一个宝贵的词汇。在旧约时代呢，其实不大怎么出现悔改的词儿。旧约这个那个非常注重的一个词呢，叫做回转。事实上呢，这个回转呢，更能说明悔改的这个实意。原来呢，为什么叫回转呢？你往那个中国人最不喜欢的两个方向，是北方和西方，那个西方，所以一般叫西北方嘛，对不对？中国人比较正的方向是南方和东方，哎，所以房子都是坐北朝南。那如果要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哎呀，往西走了，走错了。那按理说呢，按照圣经的观念，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回转，不是往北和往南走，是回转，是往东走，整个是一个调转的方向。所以圣经用这种角度来强调，人一旦从神的道路上如果走错，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偏了，还在某种角度上，不，它是一个，如果一旦走错了，它需要整个的一个调转，它需要回来转向。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读那个旧约圣经啊，非常多的地方提到，所有在神面前好的蒙神喜悦的那个举动，无论是君王和百姓的，都是用回转还有归向，用这样的词儿呢来加以描写。哎呀，我们这样呢就能把握到那个圣经的那个角度，比如说呀。如果大家要是看《列王记下》的第23章，当你看到约西亚王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吗？约西亚王，我们上个主日不是讲他在主前621年那年有个伟大的大革新吗？他就被认为是带领整个南国犹大回转到神面前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一个例子。那就是整个南国犹大在马拿西的原本的那个罪恶的那个操纵，整个的那个败坏之下，整个南国已经烂透了。但是呢，到了后来，你知道吗？到了约西亚的时候，约西亚整个带领那个犹大百姓反转，从一个错误方向上整个回头，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回一回。改一改，有的时候我们说毁了改了，好像不久以后又回原样了。但是回转和归向，它就比较彻底，啊，所以呢，大家理解词汇的时候啊，记住把悔改、归向和那个回转三个词汇连在一起，那么呢，就帮助我们呢可以更多的明白。那个我们就看见呢，其实旧约时代呢，分国时期，神界先知不断的宣讲。回转呢，归向神的悔改的这样的信息，但是呢，以色列人有过不断的尝试，有过一个又一个回转的浪潮，可是呢， 最终都回转和悔改的不彻底。你知道，按照旧约时代，他们真正悔改和回转的最极致、彻底的表现，尤其表现在拜偶像方面，是怎么完成的？以色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就再也不拜偶像了？痛定思痛了，我们一般说痛定思痛，哎，有那个有点像那个烈士啊，勇士断臂了，就是再也不干了。他也真的后来再也不干了，是直到犹大人被掳巴比伦，犹大人巴比伦，那个耶利米不是预言有70年没满吗？其实没满70年就回来了。犹大人被掳了巴比伦，后来在巴比伦。被神修理和对付到一个地步，从那以后，俺就再也不拜偶像了。哎，真的啊，真是立竿见影，再也不拜了。但是呢，我们上节课有告诉大家，犹太人在被掳时期在巴比伦，结果呢，把经商的本事给发挥出来了，特别能赚钱了，商业上特别厉害，你怎么动脑瓜，你都动不过那个犹太人。其实，在美国，我们听到过有些弟兄姐妹做讲故事，就讲到对犹太人的老板其实是很不满意的。我曾经呢，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叔叔，他就讲过去老板是犹太人，哎呀，那才抠呢，哎呀，那个抠，大家知道那个利顿红茶嘛，那个犹太老板当给员工喝茶的时候，那一个利顿红茶包啊，就在不同的员工的那个杯子里涮的。直到算到他没影儿了，都没色儿了，哎，那个，所以呢，当然呢，人都有欠缺，我们对人有个别人有欠缺的时候，不要忘了犹太人整个的整体，就像罗马书9:11-3一样，里面所讲的那样，不管犹太人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依然我们是神的百姓，哦。当然，我们小范围呢，也可以说点负面的，但是不是为让大家对他们有坏的感觉啊？哎，那犹太人呢，由于会赚钱了，钱就是这么算来算去省下来的，你知道吗？在新约时代，你就发觉犹太人是不跟拜偶像了，但犹太人开始拜另外一样东西，从他们的里头无形的，但实实在在拿不走的，啥玩意儿？那个耶稣把那个名字怎么叫？马门，在新约时代，如果你要说犹太人拜偶像，那法利赛人第一时间反对，的确不拜偶像了。但是呢，马门却存在在很多犹太人的心里，直到今日，所以呢，这是个事实。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些都需要回转，都需要归向神，都需要悔改啊。好的，那我们就把列王记结束了啊。我是依依不舍呀，其实有好多内容啊，我跟你们讲。那接着我们就来跟那个讲那啥啊，我们就来讲那个历代志渐渐的我就给大家快一些了啊。像那个历代志呢，我们按照那个讲义提纲里面的内容，我们提一下它的名称。其实呢，古代的那个希伯来文的经典呢，就是那个这个。历代志的名称呢，是不能够直接翻译成现在的叫做 Chronicles，它只不过是一个那个叫做是什么呢？叫做是时代的事件，时代的事件，如果要是用英文的，就是the events of the days，就是一些事件，可以说是零星的，不见得呢一定是按照序列。那后来呢？等到主前3世纪，第一个希腊文的旧约译本产生了，叫做那个七世子译本。那么呢，他给他的这个名称呢，就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 things omitted，就是省略的事件。也就是为什么叫它省略的事件呢？也就是指啊，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当中记载的一些内容。那个，如果要是有些没有被记载，那那个历代志呢就进行补充，所以强调它是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省略的这个情况下的所产生的这个经文的补充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省略是不是 完全就是那个准确呢？其实我们说啊，倒也不见得，因为呢，列王纪上下呢，包括撒母耳记上下记载的有些事件呢，其实跟历代志所记载的内容啊是重复的，对不对？并没有完全历代志出现的都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的省略没记的，所以并不完全啊。那等到那个那什么呢？等到后来呢？我们看到，等那个那个新约时代，当最早的拉丁文译本五加大叫Vulgata 那个 Vulgate，当这个译本最早出现的时候，那么呢，他就耶稣米就是那个教会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教父的，他叫耶稣米，他翻译了这个那个五加大，你知道吗？他就把它翻译为就是那个。英文后来翻译成就叫做 Chronicles，就是编年史。那今天呢，我们都叫它编年史。所以历代志的意思其实就是编年史的意思。这就是它的基本上名称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演变啊。那个历代志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的读者呢，读完历代志，我们就会大家就会有一种感受说。最直观的感受说，哎呀，他跟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记载的内容差不多，这就是我们一句话就总结了。但是呢，假如要是更多的说一下呢，其实你会发觉还不仅仅可以有这个观点，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呢，就是那个历代志如果你看它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从大块面的角度把它分成四个大块面。比如说一到那个九章，他所讲的是从亚当一直到大卫时期的那个以色列众支派的那个家谱，哎，所以从亚当开始追溯啊，然后呢，他一点一点慢慢缩窄，缩窄就缩窄到大卫，还有呢最后是尽管是讲到以色列众支派，但是你会发觉特别重心会以南国。还有呢，尤其是讲犹大家的就是后裔的脉络那个顺序，为主，所以你就会发觉哇，这个包括这个家谱的顺序，慢慢就开始讲到重点了。其实非常注重南国，一旦注重南国呢，就必须得注重犹大家，因为南国不单单犹大家，还有便雅悯呢，还有西面呢。哎，等等等等，然后呢，如果一讲南国，一注重在犹大，然后就侧重在大卫家，那大家就明白了，他的重心呢，最终还是要讲大卫。所以呢，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历代志上第十章一直到他的第29章，就会重心放在大卫王的经历，强他身上的一些经历，讲他的统治，然后呢。当讲到历代之下，那我们就会看见呢，从他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就会讲所罗门王的治理，然后呢，尤其是讲他为神做那个建圣殿的伟大的这样的举动，然后呢，从第十章历代之下，第四个块面，一直到36章，整个南国犹大截止，哎，你会发觉重点就在讲所罗门王之后的。就是他的儿子罗伯安，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哎，包括西底家前一个，我们所说被公认为真正是犹大王最后一个末代王的约雅金，总共这样加以叙述。哎，那么整个这些读下去呢，你就会发觉啊，严格说来，除了前面的历代志上1到9章是用家谱的角度在讲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包括都追到亚当了。你说那追得多久远？但是严格说来，整个的历代志呢，它是为大卫家、大卫的王朝大书特书的，所以是从那个大卫王的统治和他后裔的这个国权的延续的角度来讲来看历史，所以你会发觉在那个历代志讲到历史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南，尤其讲封国时间，它是讲南国为主体，强调南国犹大。如果有北国的内容进来，只不过是因为必须要提。 要不然呢，他都可以不提美国，北国，但是提北国呢，一定是为了成为南国的衬托，为了强调大卫家的正统性。哎，你这样读下去，我告诉你，你就得着了。那个你就明白了。那个，由此呢，大家知道，如果我用语言这样一加以那个烘托，加以那个描述，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历代志上下这个作者呀，他是有一个偏向。哎，我们当然说人不要有偏向啊，尤其神的话语不可以有偏向，神是绝对公义公平的。其实呢，再怎么公义不公平啊，神你别忘了，神还有一个他更喜悦谁的一个角度。如果在尤其在封国时期，你会发觉，如果从北国和南国比起来，你说如果按神来角度，他会更倾向于哪一方面？肯定倾向于南国，因为南国是大卫家的延续，所以呢，这个倾向、这个偏向，这个很正常。那么由此，我们就会看见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在描述这个历史的时候，非常的偏向大卫家。那这个作者，我们先给他一个定性，他是一个怎样类型的人呢？他是一个祭司型的一个作者。等一会儿讲到谱系的问题，我再多跟大家说啊。他首先他是一个那个祭司型的这样一个作者，那立刻他就跟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的作者的性质分开了，因为前四卷书的作者是先知性的，那这卷书呢，上下呢是那个祭司性的，那祭司呢，我们就说呀，他就比较什么呢？比较容易对以色列民、对神的家呀、对人呐，有那种慈爱怜悯的心肠。你会看见呢，有些什么特点呢？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古代时候一犯罪，他们牵一只羊，然后牵只牛犊，或者带穷人带个斑鸠、带个雏鸽，然后到了那个以色列的会幕也好、圣所也好，后来是圣殿，那祭司你知道吗？老实巴交的也不多说，多说啥，把祭物拿来了，然后呢宰杀了，然后献祭了，然后呢仪礼做完了，然后呢就告诉那个百姓，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罪赦了，你知道吗？所以祭司不会长篇大论，那个翻出律法来又给你很多很多的捆绑辖制，祭司通常都非常就是慈善。然后呢，怜悯。有一点呢，有的人说呀，也可能是因为祭司为什么对老百姓特别好呢？就是因为啊，每次把祭物一牵来呀，等一献完祭之后，除了那个燔祭烧得比较彻底，那其他别的祭，尤其是赎罪祭啊，那祭司最后可以扛个大腿回去的，所以那个实惠的角度比较强。那因此啊，祭司一般都不怎么说，平信徒那些百姓怎么不好，但是你知道先知来就不一样，先知来一看那个国度是那样，就从君王到百姓就开始骂起了，一点都不留情。你看拿单，你看加德，到大卫面前直截了当就是那个就那啥，就哦那个像那个。那个撒母耳记上那个下面撒母耳记下第11章12章的里面，当先知拿单来的时候，还设了一个局，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套，把大卫先炫进去，然后告诉大卫你就是那人，然后就宣告审判，一点都不留情面。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呢，就是不管我们可以从旁门从小道，有时候可以稍微做点揣测。先知和祭司的某种表现的不同，但是呢，的确，从他们气质的角度呢，真是有所不同。所以呢，祭司们呢就比较柔软，比较慈悲比较怜悯。那么呢，这个慈悲怜悯呢，它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显示在，尤其在读你读那个历代史上下的过程中。为什么呢？我们在读通过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呢，在描绘大卫的宫廷当中所犯的罪的时候，那些黑暗面的时候，虽然也讲，但通常呢不会过多的渲染， 尽管提呢，也会非常简略的就过去，就不会像先知啊，有一种热场，会把君王，尤其大卫家的某些阴暗面，让它曝光。哎，所以呢，相对于那个先知所做的，那祭司所做的，尤其对大卫家呢，就特别的有尺度，把握的特别好。啊，多的一点，对君王对大卫家不利的一些地方，不多说。然而呢，却对大卫家有利的部分呢，有些经文的部分呢，也那个一直在有些圣经学者的眼中被认为有点夸大的成分。但是请记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只是跟大家趣味性的有所读经，然后呢，大家呢自己来评判说有没有夸大啊。当然呢，我们都不是圣经的专家。那最终圣经的原本的本相究竟是咋样呢？我们不能还原，所以我们就按照经文的记载。你比如说，那个圣经非常的要注重强调，那个大卫家、大卫或者大卫本人，他在上帝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的付出、爱、那种大勇气，还有呢那个奉献的某些方面的特点。你比如说啊，在那个大卫买阿尔南亚劳拿的禾场花钱的问题上，在那个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就讲呢，买下来那个禾场后来建了圣殿嘛，那个地方所现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金顶清真寺，啊，就是那个地方。你知道大卫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按照撒母耳记记载是50舍克勒银子。我们都，如果你在电脑上查，按照那个就是计量，你可以折合今天合多少美金，它有一定额度的。那么呢，你知道到了历代志上22章，就讲大卫的付出非常的高额，你知道吗？他乃是付的钱可不是50舍克勒银子啊，他付出的钱是600舍克勒金子。你看相差多少，你自己来比啊。然后另外呢？你知道吗？那个还有经文记载，就是《列王纪上》，那里面就讲啊，所罗门王作为一国的君王，他统治的时候全国非常富有，然后呢，全年每年征收的那个税金，入国库的，你知道多少钱？就是那个整个当时那个是666塔连德，但是呢。你就要知道，那个就是圣经当中当强调说，大卫为神的殿，而且大卫甚至说他在极艰的年间，哪怕是困苦流离被追赶，那个根本不安定，他也专门有的时候有钱就存下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有一天给耶和华建殿。你去看大卫的描述，大卫也真的是这样做，我们绝对相信。你知道大卫他在那些年间，在历代志上啊。22章第13节，他讲了，他为神预备了多少钱呢？10万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那么我们一般算呢，就是那个就不谈银子，就拿那个金子来讲，那个大卫准备的10万塔连德的金子啊，相当于所罗门要做王150年的正常的税金收入，才够这个额度。你看。那个自由派的学者就认为太夸大了，是真的吗？这个数字，那我们是选择相信的，但是我们的确看见呢，就是这里面数字额非常之大，还有另外的数字额比较大的情况呢，比如说历代志下第13章，那里讲到那个犹大王当时是亚比央和北国的王呢耶罗伯安一世有打仗，当时南北两国不和打仗，结果呢？南国呢，由于是大卫家，只出兵40万；北国呢，是那个是80万。你猜谁胜？南国胜。所以你看，40万那个对敌80万，基本上就等于说，北国的军队啊，基本上就等于说，我就站着，南国的军人呢，来打我吧，来打我吧，就基本上来杀我吧，都不用任何反抗。你知道吗？就杀败那个南国80万的那个军兵， 其中有50万北国的军兵阵亡，被杀，厉害不？那个北国最终只剩下30万逃跑。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数字啊，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一方面我们选择相信它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写历代志的作者呢，这个祭司啊，一看到神大大赐福南国犹大，他就沾沾自喜。他提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的，他不是很忧伤的来谈这些数字，他很高兴的。哎，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呢，就看得出啊，就是这个作者非常的偏向于犹大家，大卫家。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呢，就是那个有些内容我就把它删减了啊，就是你读那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会知道。就是读《列王纪》上下的时候，当时就有那个市面上，人们的手中就有别的作品了，啊，《所罗门纪》呀，北国以色列的、南国犹大的《列王纪》和《诸王纪》啊什么的。那么呢，在那个历代志上下呢，他更加提了，在那个同一时期，有些历史事件也被记载在别的一些书上，所以那个时候的书啊，还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是那个历代志里面提到有哪些书，后来在历史当中都不出现了，都失传了。比如说，先知益多的评注，先知益多的传，还有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还有以色列诸王记，还有先知撒母耳的书，先知拿单并先知加德的书，你们自己读经啊，圣经都有提到。还有呢，先见撒母耳的书，那个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还有先知释玛雅和先知益多的家谱，还有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还有书的名字叫列王的传，等等等等，你会发觉啊，那个历代志里面提到了好多书的名字，你们平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没怎么注意啊，这说明这些书在历史上都有，但是呢，圣灵都最终决定了没有将这些书呢选定成为圣经中的正典，在历史当中后来它都消失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注重这些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大家多注重那个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的，如果作为比较啊，就除了。一个是先知性的作者，一个是纪实性的作者，一个注重那个南北两国的病例，都重要。一个呢是只注意南国犹大，哎，然后呢另外呢你还会发现呢还会有一些比较，你比如说列王纪呢非常注重，就是那个以色列诸王，尤其是南国犹大诸王的国位和宝座，但是呢你会看见。在历代志里面呢，非常注重神的宝座，就是圣殿呐，还有呢，神被人敬拜。然后呢，在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呢，特别强调，人要以犯罪者受惩治为戒戒，一旦犯罪呢，就要遭受到刑罚。但是你会看到历代志呢，非常强调，如果你一旦犯罪了，那么呢，及时的回转悔改。归向神，就还有机会，还有怜悯、慈爱，从神那里可以有所得。所以呢，你会从这些角度呢来注重那个看双方面的区别。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简单看一下呢，就历代志他讲了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谱系特别被强调，在第一章，然后呢一直到第九章啊。大家在读的时候就会发觉，哇，这里面讲到家谱了。里面当讲到家谱的时候，甚至一直追溯的亚当，然后甚至一直到雅各的时候，甚至在家谱当中还出现了关于以扫、雅各的那个哥哥以扫的一些内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集中，讲到以色列是这个十呃那个12个支派，然后一直讲到那个大卫王的时候，然后一直实际上讲到什么时候呢？讲到被掳归回的时候。这个家谱啊，讲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如果从亚当的时候一直到被掳归回，大家知道被掳归回是什么时候？被掳归回是主前的6世纪，然后呢，到5世纪， 因为6世纪到50世纪，等下我们讲那个以色拉尼西米记呢，大家就会知道，它分别圣经就记载了其中有3次的归回，是从主前6世纪，然后呢，一直到主前50世纪有几次的归回。那圣经当中，当这里讲到家谱的时候，怎么看待这个家谱呢？它其实啊，就是一个被掳归回时期活着的一位祭司行的一个作者。那么呢，他从被掳之地，从波斯巴比伦那个地方回来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丰富一点的想象啊。当时呢，以色列人由于有几次的归回，已经住在圣地了。圣地慢慢在复兴。然后呢，其实这个祭司行的作者，他在做什么事儿呢？其实所做的事儿，就是，既然大家已经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些是留在巴比伦，我们说了他们不肯回来，他们就在那里继续做生意，有些外汇就可以寄过来给以色列人的圣殿，还有日常生活给一些帮助。那这个祭司呢，就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那就是所谓的劫后余生，那么就看看大家还剩多少人，明白这个道理吧？他就对。他虽然不是王，不像大卫可以数点，那个普查人口，但是这个祭司行的作者呢，就对当时被掳之后的以色列众支派做了一个总的一个统计，看看以色列众支派啊，大家最后经过被掳，还有究竟有多少人存活，还多少个家庭这个谱系可以往那个往前呢，一直查找，一直追溯。其实就是这种角度，结果你知道，这么一追溯，这么一探寻，他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有些家庭的人，那个要写家谱，你要写家谱你怎么办？你就发觉你不够老，那你就得找你的家族当中，哎，你那个还有老一点的，然后甚至要访问哪里哪里的人呢，跟自己的家族有关的，往前就这样追溯追溯追溯。你比如说我的家。我们家呢，大概13代以前，是从那个山东那边过来的，那个到东北去的。所以，我们家呢，严格上说来呢，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闯关东，而是清朝政府呢有计划的移边，那个过去的。我们家在东北的时间是比较早的，等到后来民国时期，后来是还有抗战时期，从关内到东北去的人呢，才叫做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那个或者清朝很晚期了，才叫做闯关东，比较早的不叫闯关东啊。那我都在想，有一天我要不要回山东，去找一找，其实呢很难了，已经找不到过去的村子了，什么什么的，有一些说法了。那其实呢，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就在他活着的那个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找各个支派的这个延伸。这个存活，这个下落还剩多少？结果你知道吗？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西布伦支派，还有但支派这两个支派找不到人了，没有任何描述了。然后拿弗他利支派只有一节经文带过。那么还好，其他别的都还在，只不过呢，个别支派可能人少一点了。那比较旺盛的。你知道是哪支派？就是我们所说的，像犹大支派是最为旺盛的。哎，那从这方面来讲呢，那也许你会说，哎呀，那个王牧师啊，那个我们在前面内容的时候，不是讲那个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丢失了吗？亚述已经把他们掳掠了，然后丢失了。结果这时候那个被掳之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之后，结果一统计，怎么还有？北国原本丢失的，结果还有剩下呢，你要这么考虑。其实呢，在所罗门后来他儿子罗伯安当政的时候，那么呢，后来不是分成南北两国嘛，然后呢，双方就有国境线了。那一路伯安北国的王呢，就想让南国的那个北国的人呢，不要到南国圣殿去守节，他于是就立了那个离南国那个边境线最近的伯特利。就做了金牛犊之圣所， 就为了让大家说你在这儿就行了，别过境线了。但是呢，你知道吗？后来北国的很多居民，他们就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他们的生命就比较正统，他们就趁着月黑风高啊，他们有的时候举家南迁，他们是北国各个支派的，那么他后来呢就住到南国去了，所以我们所说的南国是两个支派，犹大、便雅悯，但并不是100%，只是犹大和便雅悯，也有北国的，但是呢人数没有那么多而已。所以呢，到了后来，南国也被掳巴比伦了，结果等到后来再回归了，结果在南国的剩下的人当中一数，那西布伦没有，那拿弗他利一节带过，但支派也没有。但是你会发觉，其他你感兴趣的一些支派，原本生活在北国的，竟然出现在家谱中，那我们说是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所以，如果你要是读那个路加福音，耶稣降生以后10天，那个约瑟、玛利亚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去，那出现两个老人家，一个是西面，然后一个是亚拿，然后你就会看见到其中一个人物，圣经就讲到他的支派一直可以往前捋，往前追溯，追溯到哪个支派呢？就是呢，原本该消失的。但却后来在历史上竟然还存留的西面支派，你看看他们当中哪个人物？哎，就是其中一个人啊，非常有意思。那我们说呀，就是这个谱系呢，它为什么重要？就说明这个伟大的作者呢，他由于是个祭司，那我们大家呢就要知道，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8章的时候，祭司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祭司就是。他的肩上有肩牌，然后呢，肩牌上有那个有特别的那个宝石啊，有那个什么，那个就那个有着以色列12支派被那个被象征性的放在肩牌上，然后又有胸牌，又是12块宝石，哎，都表明这就表明祭司一定要把以色列家呢既担在肩上，还要放在心上，所以你会发觉祭司这个祭司呢。他对那个以色列家他的后来的下落，然后民还不是不是完整，12支派是不是圆满，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这无形当中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念，你知道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特别注重数典，发现没有？然后呢，数典在以色列人那里有册子，然后在神那里呢有生命册。在神的家中，有的时候啊，不要觉得说：“哎呦，我来不来聚会，或者教会的名册上有没有我，我出现不出现，被不被记录，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比如说在地上你没有名字啊，搞不好不要影响到天上也没有，那就很麻烦。当然，有的人是在地上没有，在天上有，当然也有的人呢，那个是在地上有，可是他在天上没有。”情形都会有，但是我们说呢，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会出现有登记的、有名字的这个观念。那为什么这个家谱、这个名录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啊，按照作者的眼中，他心目当中的弥赛亚的国度、大卫的王权，虽然会被地上的政权所波及、侵略，然后毁坏、伤害。然后在地上，甚至有的阶段都没法延续，会有中断，会有被拆解，然后呢，那个整个圆满性被打破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从那个弥赛亚永恒的国度的角度，这个作者呢是带有着美好的展望的，你知道吗？他美好的展望，而且呢，当他记录下这些呢，他是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谱就帮助以色列人可以追踪溯源。未来呢，这个一旦，以色列的弥赛亚国度，王权还有自由，当神的民可以享受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家谱，它就基本保证了要让几个方面的事情发生，同时也可以说是人们可以享受若干的权利。你知道这些若干的权利，对我们来讲可能无关紧要，可是对那个以色列人，对神的选民呢，至关重要。那些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谁有资格做王？ 要看家谱，否则的话你没有依据，不行的。你知道到后来那个耶稣时代，像那个西律家，哎呀，西律那努力要把自己啊，要努力培养出一个就是对耶和华神热心的犹太人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很可惜，他就是怎么努力，他的身上以东人的血统，就是摆脱不掉。所以他曾经花了不少的钱装修圣殿呢，以至于后来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都要受难了，快要受难了。耶稣的门徒就指着那个圣殿，然后就很高兴，就告诉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那个美丽的殿呢？”因为耶稣的门徒其实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看重地上的美好，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一看到那殿，耶稣就流泪了，说：“将来你知道吗？这荣美的殿。”将会不会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之上，在根基之上不被拆毁的？那个金刺金鳞的那个漂亮的殿是谁装修的？西律。但是他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成为当时犹太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正统的王，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后来被犹大也被巴比伦掳掠，然后呢，进入到犹太社区土地上去生活，渐渐就演变成以土买人。所以犹太人一看到西律，就知道你们家是以东人。哎，所以呢，这个做王的这个正统性，你看啊，离不开家谱，离不开谱系。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包括社会地位、尊贵啊，你比如说利未人就应该服侍神的。还有，如果是以法莲支派的，他就尊贵，因为来自于约瑟，知道吗？哎，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因素啊，你都逃避不了的。还有呢，军事责任，你比如说，我就不想去打仗，结果一查，你家不是利未人，请你去打仗。为什么呢？其他以色列十二支派都需要那个参军，按照民数记，我们大家知道了，那个以色列的大营最里面是会幕。外面是祭司亚伦，还有呢，利未人的三个家，再往外面每一个方向都是各三个支派，那各三个支派在最外围，他的基本责任是干嘛？保护，其实就是打仗，所以呢，军事责任你无可逃避，另外就是服侍神，哦，你说我想服侍神。啊，我想去做祭司。将来祭司制度如果要恢复，你能不能由亚伦这个谱系啊，来决定你的正统性啊？这都可以那什么。你比如说，到了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有些不是正统的，出自于祭司家庭的人，却在做祭司。结果后来当进行社会信仰大整顿的时候，就把那些非出自于亚伦家的字怎么样呢？当场废掉。这都是跟谱系有关，另外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土地的分配。你看到这个家谱，你才能明白。等到有一天，以西结书48章，为什么那里有讲到？哇，那些谱系啊，那些地图的分配啊，那么土地分配，它就牵涉到土地还有具体恩典福分的一些继承权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就不要轻看呢这个重点的这个谱系啊。哎呀，这个内容非常多呀。然后另外呢，大家呢，同时也另外该注意这个神学呢，就是大卫的王权，在历代志上下呢，非常的被体现啊。我们在强调这个作者呢非常倾向于大卫家，因此呢，大卫家作奸犯科，这个作者呢是没有兴趣提的，他有点啊，尽可能掩盖和不多提啊，比较多提呢。就是那个，你干，拿今天中国人的话，就是你能不能积极一点，多提点国家的正能量？然后不要破坏安定稳啊，那个安定和团结，好不好？哎，不要老宣传负面的，哎，但是呢，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最好不用正能量、负能量这样的词儿。因为据说呢，正能量、负能量这样的词儿呢，最早是类似于有点新世纪运动，或者别的某种 宗教派别的人他们喜欢用的词儿，啊，我们这里只是举个例而已，否则我现在一般都不用，啊，所谓正能量、负能量的那个这种角度。但是你会看到，历代志的作者在强调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强调和避极的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服气不？哎，我们说我们非常服气啊！当然，他有没有提到那个上帝的惩治呢？当然也提啊。但是呢，我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的下的第七章和历代志上第17章，你去把两处都提到了那个大卫之约，你就会发觉，我们为什么说历代志的作者。他比较恩惠，不强调负面的东西呢，他就不会提那个对大卫后裔的那种惩治性的内容。比如说，历代志的作者就不提撒母耳记当中所提的，撒母耳记7章14节就讲，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等你看历代志的作者。他不提这样的话，哎，看到没有？很好的例子吧，大家自己去去研读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大家就会注意，历代的作者呢非常注重，就是那个圣殿，还有敬拜，那么呢这样的那个还有祷告啊，这样的重要内容。那这样的重要的信仰的因素呢，都是祭司所强调的，发觉没有？圣殿作为地点，然后呢，那个敬拜是上帝特别喜欢的，因为人对神的敬拜啊，是最基本的侍奉上帝的形态。往往我们说，哎呀，侍奉表那个是究竟怎么做？我在新约的时候，侍奉被理解为，你比如说马大的很多行为，比如马大忙后勤呐，到处跑来跑去啊，我们今天会把这些看为是热心的侍奉。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旧约里面，侍奉的最原始的形态，其实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跪下、俯伏敬拜。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多没趣儿啊！光是这样啊，那倒好办了，不用另外的活动了。”但我告诉你，神最要人的是姿态，是心，其次才是外延的活动，两者都不可缺。因此呢，不要因为有马大就不要玛利亚。也不要因为有玛利亚就不要马大，啊，所以呢，其实两者都重要，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那个，所以呢，敬拜非常的被强调，然后呢，圣殿非常被强调，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圣殿里头，圣殿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当在主前呢586年以前，圣殿里头一直至圣所当中有约柜。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约柜厉害啊！约柜表明神的同在啊。那等到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柜后来不在了。到了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其实约柜并不在至圣所里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那个时候约柜不在至圣所里，可是圣殿的幔子依然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就要知道了，你就要知道，上帝其实仍然在那时候，还在跟神的百姓怎么样呢？有同在，因为是借着幔子的角度告诉人，可以借着破裂的幔子，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条开的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父的宝座面前。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的看重啊。那另外呢，就是那个圣殿为什么重要呢？你会发觉，由于圣殿重要，然后由圣殿重要，然后加上圣殿里面有那个有约柜，然后呢敬拜就重要。那么呢，你就会发觉，就是那个历代志的作者呢，就描绘了好几个王，他们对神的殿特别的有热诚。因此呢，圣经的作者这个祭司啊，就对那几个王啊大加夸奖。那几个王究竟有谁呢？你比如说亚撒，他曾经修啊。耶和华那个外院殿里外院那个祭坛，修过坛，哎呀，他被夸奖。然后另外一个王呢叫约阿斯，他整修过 神的殿，还有呢，约坦，约坦其实修的一小部分是神的殿的那个殿的上门的门槛，哎，大加赞扬。那么呢，西西家修的特别的那个全面，也被大大的夸奖。然后另外，约西亚也是，又修圣殿，又重新带百姓过逾越节。你会发觉这几个王啊，都怎么样呢？都特别得到神的夸奖。那么因此，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神的殿，人的敬拜，然后有神的殿，有人真诚的敬拜，那么人在那里祷告啊，才被认为是会被垂听，会产生美好的祷告的效果。你要知道，这一系列的都要连成一气。神的殿中有约柜，有神同在。然后呢，君王和百姓看重神的殿，神高兴，神坐在里头啊，不寂寞，哎，比较神比较满意。然后呢，祷告被垂听，你会发觉这样的情形。那这样的情形呢，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就可以从就是古代的君王对神的殿的热心的角度，你就可以知道啊，其实他的追溯是从谁开始追溯起呢？从大卫王开始追溯。所以呢，圣经就有意用大卫王作为啊对神的殿的态度的一个样板。也就是说，众人要想那个跟神的殿发生关联，哪种具体的做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神会很喜欢你们对圣殿的态度呢？那就以大卫做衡量。那大卫所做的的确，你比如说他在那个西安那个那时候啊。其实他做王那个阶段呢，你别看他在诗篇里口口声声的，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我曾求，还要再求，等等这些美好的经验，其实他所在的就是西安，城里，然后呢，给耶和华搭的临时的帐目。可是啊，临时的帐目都已经让大卫啊怡然自得，都觉得美得不得了，所以神很喜欢这一点。哪怕是临时性的，哎，大卫都很看重。然后呢，等到后来，大卫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积攒了非常多的金钱，他自己能花多少？其实大卫的真可以做我们对于财富的榜样。他自己能花多少？他留下大笔的就给耶和华神拿来建殿，神特别喜欢，哎，神特别喜欢，而且大卫。那个，那后来呢？号召大家为神建殿的时候，就跟摩西号召以色列人为神建约柜的时候，造约柜的时候献祭的情况一样，是到了后来啊，不得已不必须得告诉弟兄姐妹，别再献了，求求你们，为啥？太多了，够了够了，截止吧，千万别再献了。但你看今天就不大容易，发现没有？我们教会已经是非常好了，有的教会你知道吗？为有些需要不断的告诉大家，请大家祷告，请大家祷告，请大家祷告，啥意思？请问，为某件事儿请大家祷告的意思，就是请大家祷告，让神动你的钱包嘛，你知道吗？哎，只不过说的比较属灵的角度，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教会已经非常好了，在建堂的方面，还有各个方面的需要的方面。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好，有的教会非常难呢。所以呢，如果你一对照历代制的情形，还有呢，那摩西时候的情形，不容易。当然，也许大家说了，那如果要是整个一个中央性的，今天也可以做到那个程度。今天之所以难，就难在什么？事工太多了，知道吧？所以才会产生有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过程。那各种说法，另外的回事儿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就说呀。大卫还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地方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大卫，到他后来那个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告诉他的儿子建圣殿，然后就特别告诉他儿子说：“你知道吗？怎么建圣殿？神已经在我的心里帮我画了那个圣殿的那个建筑图，那个效果图都出来了。你们搞过装修没？搞过装修，你就会知道工程的方面要大样图，什么水电那个走线图，还有所谓的效果图。大卫就告诉所罗门，神都画给我了，怎么建，什么样式都画给我了。所以你会发觉，那个大卫呢，是神心目当中的特别讨神喜悦的一个 对那个圣殿态度特别那个满身心怀的这样的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读历代志的时候，别忘了注意到大卫为那个耶和华的殿，当然当时是临时的帐幕，就设立祭司立位人，就24小时用排班的角度来进行服侍，发现没有？哎，所以呢，等大家读诗篇，那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那个站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个然后他那个诗人说，我的心呐、啊，那个等候神，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就在讲夜间的服侍，你知道吗？后来像基督教里面有推行24小时的勤与读的祷告啊，那种不间断的服侍啊，其实都是跟大卫的那个服侍有关。到了新约。为什么那个会提到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没有说重修大那个所罗门倒那个倒塌的被掳的那个圣殿，因为呢，现在一般人们都在说，神心目当中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敬拜神最好的阶段，其实不是发生在圣殿所罗门阶段的，而是在大卫临时为耶和华所建的圣所当中的，那才是怎么样呢？最属灵的，最合神心意的。那这些部分，如果我们多讲啊，好多内容啊，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儿。然后呢，另外最后关于那个那个历代志上下呢，我就提一下关于那个历代志，他既然是讲到祭司的，然后呢，我们说他非常有慈悲怜悯，那这个人会不会先像先知一样？那个先知注重讲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且比较严厉。那是不是这个作者就全然的慈善，对人就一点都不任何一点怒气？其实我们说啊，不是这样的。你会发觉呢，就是那个历代志呢，他也同样啊讲到上帝对人的那个刑罚和审判。那么呢，如果大家看到啊，他也有提到那个扫罗王。为什么受惩罚？因为呢，他交鬼，干犯神，也提到了他那个罪的这个根源的问题。然后呢，也提到乌西亚王，为什么得那个长大麻风呢？因为他不该进到神的殿去烧香，仍然抓准了责任啊。然后还有，也提到了约西亚王，明明是个好王嘛，可是呢，后来呢，中了箭伤，然后死掉了，很可惜。以色列人甚至为他哀哭啊，耶利米都为他哀哭。那原因是什么呢？按照那个历代志的作者呢给予解释，那就是神借着法老的口来说话，说你不要拦住我们。结果呢，约西亚王不听，非要拦住法老尼哥，不让他埃及的军队通过米基多的要塞，到那个。到叙利亚那个到北到那个到北边去，那个去联署对抗新巴比伦。我们看见呢，约西亚没有听神借法老所说的话，哎，神借法老所说的话，约西亚没有听。所以你会看见呢，历代志的作者呢，他会从律法和对神忠心的角度做一个原因的说明。还有呢，不单单如此啊，你会发觉呢。有一个最为特别的情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那个为什么被掳巴比伦？你知道吗？在那个历代志下的第36章，它的第21节，哇，那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解释，你知道吗？如果不好好读经啊，我们就真的不明白作者的用意，你知道吗？那个我们通常当听到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敬拜偶像，然后不顺服神，犯罪了，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外交方面出问题了，等等等等。你知道吗？历代志的作者在历代志下第36章21节，给了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解释，就告诉人呢当那个犹大百姓被从应许之地掳到巴比伦以后。我们不是说嘛，除了个少数的绝对的贫穷的无产者被留下来看管葡萄园、料理葡萄园，其他都被掳了。那么这一掳， 按照历代志的作者就有一个精辟的形容。于是，你知道吗？那个土地就荒凉，安息了70年。那如果大家说荒凉，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片土地，如果你今天到有机会去到中国有些农村呢、啊，由于很多的青壮劳力都到城里打工了，据说中国现在好多的村子都废弃掉了，一个村子有的时候只剩下一户，一个老人带个猫带个狗在生活，可能上百户几十户人都没有了，都进城了，或者都慢慢都没了，然后人一走了，房子或者田园就会有一个情况。就说荒凉，荒凉。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圣经的观念啊。我们一看到土地荒凉，我们就立刻就有一种凄惨的感觉，说完喽。你看，土地一荒凉，然后经济就涨起来，然后呢，狐狸、野狗就在其中，乱窜乱跳的，这就是一种败坏的征兆，不被祝福的征兆。哎，你可别这么想。你知道历代志的作者怎么想？当民被移走了，被掳走了，土地怎么样呢？荒凉下来了。但是在土地荒凉的同时，你看上去是野草丛生，然后呢，荆棘遍地，然后呢，也没什么人影了。它的客观的情况却是什么呢？土地享受安息了。你知道为啥？你知道吧？从前呐、啊，那些那个犹大人，那些南国的居民，神的子民，那些大祸害，活在那个应许之地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叫大祸害呢？就是他们呢，不会很好的跟神所赐的土地发生关联。比如说，他们犯罪，然后拜偶像，你知道吗？人一旦在所在的土地上一旦犯罪拜偶像，那个土地就遭咒诅。你如果读那个立位记第18章，那里面就特别讲了，神的子民那个一旦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要是比如说，道德犯罪，尤其是像同性恋等等那些罪，说得很明确。然后呢，那个摩西五经历代那个立位记第18章里面就说，土地呀、要承载人所犯的罪呀、最后那个土地就有点拟人化了，就会恶心。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你发现吃了苍蝇的人一定会吐。为什么人的胃受不了苍蝇身上带的菌？土地受不了人的罪。你不要以为土地，哎呀，你放了垃圾污染，然后呢，那个人的排泄物，然后呢，犯的各种的罪在上面，然后土地也不会呻吟，也不会说啥。土地是可以拟人化的，土地到有一天不能承受的时候。按照摩西五经立位记第18章里面的讲法，土地就会把原地的居民呕吐出去。那呕吐出去，其实就是百姓在上被掳了。那一被掳，大祸害走了，那土地就不会再恶心了，于是土地就安息了。人的眼中是荒凉了，其实呢。深入的研究圣经呢，其实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其实从来没有有过安息年和喜年。那么事实上呢，而且到了那个以色拉尼希米记，甚至我们的那个你知道前些日子，前些天不是以色列人过祝棚节吗？哎，今年的祝棚节，以色列刚刚过。你知道吗？按照以色拉尼希米记里面甚至讲，自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一直到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上没有过祝棚节。你知道吗？所以呢，安息年和喜年都没过过。好，神就把那些年的没有过的安息年和喜年的数目加在一起，其实就等同于多少年？7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大祸害一走，犯罪的人不在那个土地上了，于是土地怎么样呢？我们说，哎呀，荒凉了，长刺儿了，长草了。其实人家土地原本就没有任务要怎么样，人家爱咋长就咋长， 只要没有人在上面犯罪了，那才是土地最原生的该有的状态，知道不知道？反而是因为人在上面活着还犯罪，土地才遭受咒诅。我们要看到这层关系，所以请记得，土地不欠我们什么，我们欠土地很多。哎，所以呢，就这种角度，你知道吗？那个历代志下的历代志的作者就告诉了我们，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的深刻的原因。所以神把他的民挪走，让百姓那个所在的曾经所在的土地得到恢复。你知道得等你等到有一天等到恢复的时候，哇，那一切都欣欣向荣。所以等你要是读以西结书，你会发觉那个在那个以西结书应该不错的话，就是他的第36章，那里面呢，那个神就借着先知向以色列地的山还有树林来发话，发出咒诅那个祝福性的话，因为之前是发咒诅的话。为什么发咒诅的话？以色列人在山岗上啊，在小丘陵，在青葱树上，然后呢，通常干啥？按照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屈身行淫、拜偶像、干坏事儿。所以呢，土地和树林都遭咒诅，山岗都遭咒诅。但是等百姓不在一些年之后，你知道吗？一切都郁郁葱葱。等到有一天神的百姓一回来，哇，迦南地长得怎么样？到处都是大树林呐！哎，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拿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你知道吗？那个，如果你要是看，看那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东北1904年、1905年的时候，在东北打仗，你会发觉那时候拍下来的照片，东北的山都是秃的，山上不长树，除了有些原始森林的地方。但是你现在，如果你去大连，你去旅顺，你去有些地方，你会发觉从前发生那个日俄战争的地方，郁郁葱葱。你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最早从山东到东北的移民，只知道砍树、做柴火，基本上都把树砍光了。我小的时候，后来我那个农村啊，我小时候。家乡的山上都是大片大片的树。后来我妈妈告诉我，那树都是日本的农业专家，后来占领东北的时候，九一八以后在农村栽种的。为什么呢？因为日俄战争那个期间，东北很多越是住的人多的城镇的山上没有树。我告诉大家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在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人，如果要是一段时间不干预自然，其实对自然反而是件好事。人太多集中生活的一段时间的，反而自然的资源都会被消耗掉。哎，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圣经当中呢，也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规律啊。所以呢，这就非常有意思。那个在这里呢，讲到这里呢，那我顺便也可以那个。对那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尤其是犹大的君王，在神面前如何得到神的赏，如何得到神的罚，也顺便可以看一下。那在那个历代志上下呢，当你看到，如果上帝对犹大家的君王如果是爱神，神赏赐他，你知道一般君王会惊艳到什么呢？一般君王就会惊艳到成功啊，兴盛啊。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大卫、所罗门，你都能看到；然后呢，其他有几位好王，像乌西雅呀、西西啊，你都能看到那种成功、那种兴盛。然后呢，另外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上帝的恩宠，对人的特别的那种喜悦，就是在建筑方面被神许可。所以这就如同所罗门建圣殿，你看大卫那么的蒙喜悦，建殿的工作就不交给你。你怎么努力，怎么做准备都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包括建筑物啊，如何能建造，建筑都是上帝啊恩赐的结果。然后另外呢，还有呢， 打仗得胜。如果一个不好的君王，神就要让他经历战败。哎，好的君王，他就会得胜。像那个约沙法，哎，我们的牧师每次讲那个敬拜赞美、赞美的例子的时候，都会引用，保罗和希拉，还有约沙法，还记得吗？哎，约沙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子孙后裔会多起来，有后裔，哎，不会断绝。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获得百姓的支持。哎，老百姓支不支持你，跟不跟你一条心，这都是神对君王的以上几个方面的那个表现。那么，如果一旦罚你君王，那表现在哪方面呢？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失利，神不与你同在，不帮你了，于是你肯定打败，不管你的军事多强大。另外就是人民的背叛，人们会与你的心远离，啊，然后呢，那个第三样呢，就是会容许疾病成为对人的重大的攻击。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到像乌西亚，哎，那个大麻风，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然后大家看到，圣经当中另外有个别的一个君王，圣经里面提到说他脚上有患脚疾，但是这个君王呢，依赖医生过于依赖耶和华，所以神不怎么高兴。那人是谁呀？想一想啊，所以圣经当中蛮有意思，有的时候就用这些情形，通常就告诉人神与人的同在的征兆特征怎么表现，然后呢，不与人那个同在带来罚的情形又表现在哪方面，都可以看到，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儿。然后呢，我告诉大家一下呢，就是等到下个礼拜，下个主日呢，我给大家把以色拉尼西米。然后呢，那个以斯帖，把它讲完，然后呢，合并在一起的呢，就是诗歌书的几卷，都讲得简略一些。下个主日非常非常多啊，分量非常集中。然后呢，再有一个主日呢，就把大先知和12小先知整个把它讲完，给它来一个总结性的就好了，好吗？因为我知道大家在听我课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像那个我之前我就讲过，起码我就讲过2次的耶利米书了，我也讲过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你们以前有听过没有？哎，有人听过了。然后呢，那个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过师母所讲的以赛亚书啊，等等等等，其实都不陌生了。所以嘛，我们后面的内容呢，就给他来个精简一点的啊。愿神继续与我们同在，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线上的，还有线下的，都从你那里得你话语的喂养。主，你的话就是奇妙，就是丰富。然后我在你面前饥渴慕义，我按我该得的量，每日就在你面前，就是这样的吃，就是这样的喝。我就相信你的话就会成为我的生命，基督会成为我的全所有，因为我属于基督，基督也属我。听我的祷告，我分散的脚步，然后呢，在这一周当中，你与我同在，用你的恩宠来特别显明我是属你的好孩子，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正，我就是你的宝贝儿女。我如此的祷告，这样的赞美，这样的称谢，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